亲爱的全人类，这里是即兴主义广播，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再多的抵抗也只是徒劳，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即刻放下剧本，起义来归。
即兴主义，
我是赖先德。
我是吴孝贤。
我是黄伟翔。我们是一群来自勇气即兴剧场的即兴主义者，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向全世界进行持续性的即兴主义
新战喊话。哇
当他拿着扫帚离开时，说了声扫地，好像那是扫帚的名字。
他似乎是以一种幻想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有一个非常暴力的老头面具，他总是拿着棍子威胁要打人。
欢迎回到好久没录音的即兴主义。
他们也是两个礼拜听一次，没差吧？
什么意思？
我们很久没录音，可是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没什么聊，就是只要上
啊。对啊，我是说对我们自己来讲，你们一边讲话，因为我真的太久没录音，我就是那个。觉得现在有点爆音的那种
危险，有点爆
音，所以我一边调整一下音量哈。
好，
你们也注意一下自己跟麦克风之间的距离哈。谢谢。
好的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新一集的即兴主义。我们就是隔了大概三个月终于又录音。我们到底是怎么录可以录到那么多存档？
八九十
可以这么久。
你那个时候很积极的在约大家狂录。
因为你要出国一个月多。
对。
哇、wow, ,really 是这样。
去了一个离我们有10个小时飞机的那个行程的地方。
Oh. 没错，叫做加拿大。Oh. 我们上次在那个最后的几集里面应该有稍微聊一下，我是、要去干嘛嘛，对不对？你们还记得我要去干嘛吗？
不记得了。
Conference
是，
我就是有跟你们两个人聊，对啊，
应用即兴剧年会，
没错，就是应用即兴剧的年会，在温哥华，加拿大的温哥华举办。嗯 嗯。然后呢，我就借了这个机会呢，把一家老小，就是
一家老小，
我老公跟我的小孩都一起带去了这个行程。然后我就有一种，因为疫情那么久没出门了嘛，本来还甚至不是很想去，但一旦开始有这个念头之后，就忍不住觉得要去久一点。嗯，
在飞之前你有焦虑吗？就多有很久没出去了耶。
他是无效型的
焦虑，
他怎么可能
焦虑？等一下，焦虑哪一个部分？
旅行的部分，就是要带已经大了一点的孩子
哦，
是吧？虽然行程都规划好了，但
对，我想想看，我有焦虑，但我想想看我的焦虑是什么。
他应该是工作焦虑，他应该是焦虑工作上的事吧。
应该是，就是说那两个人，就是我的小孩跟我老公。
不是还有你的
没有啊？就
姐姐们，
没有，就只有我们三个去。就是他们都是不会讲英文，然后他们都没有去过。也不是说，那我小孩有去过澳洲，但是他都是太小了太小了，就是所以他们都就是不熟悉就是英语系的国家嘛，所以我的焦虑可能就是说我的安排，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就是很享受这样子。我自己很确定我会很享受，因为我住过美国嘛，我觉得加拿大跟美国基本上很类似，所以我本来就很怀念回去那边一阵子的那种感觉。但我不知道这两个人在这种就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状态下，他们会不会很享受？
Okay.
是的，所以我的那时候有的焦虑应该比较是说，我这个人就是太有责任感，我想到要带这两个人去，就会觉得他们如果好像他们如果不享受，他们如果不享受的话，好像是我的责任一样这样子。
但后来有吗？有如你所担心的发生，还是其实还蛮顺畅的？
就算蛮顺畅啦，就是应该是说，我就带了两个。没有什么想法，然后说什么都说好的人，
是 JS 型的人，
所以没错，真的是这样。然后呢，我都会就是很负责任的告诉他们说，我们接下来又会有什么行程哦，所以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们就乖乖的配合这样，所以
完全没有抱怨，就是你花太多时间在 conference 都没有陪我们，真的短短时间，
没有，就是小孩会可能有一点点在那个时候的一点，但是很少啊，就是没有完全没有影响我，而且其实我 conference 也才去5天而已，好吗？对啦，就是所以 那几天其实是重点，就是等于我老公要自己带着小孩，嗯，在那个温哥华的街上乱晃这样子。
那他们都去哪里啊？
就是其实跟台北一样，去公园跟超市的
啊，是很好逛。我想象得到超市很好逛欸。
是啊，因为就是蛮新鲜的嘛，嗯，就是跟台湾当然就是说，虽然是现代化的超市，没有那么不同，但是也是有一些不同的。
都是阿东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嗯，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讲是新鲜。然后我也是蛮佩服我老公，他是有曾经有自己去超市买东西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是会带就是 Google 翻译自己就是拍货架上面的商品，
可以啊，对啊，
然后就即时，因为那个功能就是你拍照他就会帮你翻出来，哦，然后他就会买到一些他想要的东西这样子，哦，有这样子的能力出来，我就觉得，欸，还蛮好的，嗯，因为我们的行程其实是怎么讲啊，蛮多元的，我们有，嗯，去就是说一开始在温哥华的市区住了十天，嗯，然后就包括我在那边参加 conference，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开着露营车，一台很大台的露营车这样子，然后就是开往国家公园去，嗯，又玩了十二天这样子，嗯，哇哦，然后最后我们又去到一个搭渡轮才可以到的一个海岸小镇，
天哪，
去那边住了一个礼拜这样子，
好开心哦。
三种就是这三种行程完全都是满足我这个行程规划者，就是我自己想要玩的这样子，嗯，就是这三种行程这样子。
那次行程当中有没有一个什么令你感到高潮迭起的一刻？
高潮迭起，
比方你刚刚讲，我就想露营车十一天，我要补一些干粮，我要怎么办？还是你都满足十一天的量吗？
因为车上就有冰箱啊，而且还很大的冰箱，可能比你家的冰箱还大。
嗯，你一次看过，冬眠小仙女是蛮小的。
然后加拿大就是一个露营车非常盛行的一个国家，嗯嗯，所以就是整个路上就是满满的，就是露营车就在路上跑，所以就是你要吃东西什么，其实都很方便，啊，
方便，
就是你只要去到某一个算是有一点人口的小镇，就有超市啊，嗯，对啊。但是当然还是有很多城市跟城市之间是完全的那种荒郊野外，
哦哦，
但是没有到，就是说你会真的好几天都遇不到任何商店啦，嗯，至少开个四个小时吧，嗯，就是四五个小时，你应该就可以去到一个可以买东西的地方之类，嗯，或者是可以加油的地方。
但有可以有一拥有一天路上都没有遇到任何人，只有你们一家三口这样吗？
就是要看你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啊。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要从景点到景点之间的时候走的路真的会是就是只有路跟树，然后一些那个野生动物跑出来。
有看到什么野生动物啊？
有看到羊、山羊，嗯，然后很多不同种品种的小松鼠，嗯，小松鼠、小栗鼠什么，
看得出不同品
种，小鼠鼠之类，嗯嗯嗯，然后还有看到鹿，嗯，这样子，哦，但是不是那种大角鹿，那边其实最有名的是那种大角鹿这样子，嗯，就像 Loose Moose 那个大角鹿，嗯，但
是
我没有看到大角鹿，
一般的那种白尾鹿之类的，
就是大只的小鹿斑比，嗯，
就是白尾鹿，
大鹿斑比，
对对对对对对。
有看到狼吗？或是有听到狼嚎吗？
狼哦，没有，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野外，
没有那么野，哦，就是它国家公园是真的要怎么讲啊？你如果进到树林里面的话，是真的很野，嗯，但是我们基本上都还是维持在道路的周边啦，嗯，对啊对啊，你真的会害怕，就是那种在黑夜里面就是停在那个露营区里面，如果说旁边另外一台车离你比较远的时候，你这样看向那个树林，真的觉得哇，好害怕会看到，真的
就是深不见底，
好害怕会看到两个眼睛这样子亮
起来，亮
起来，真的很害怕，
是有可能有熊的吧？对，
熊完全会，棕熊跟黑熊都有，嗯，然后很多我们去到的步道的那个入口，嗯，一定会有一个大牌子告诉你，对，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熊的 country 哦，嗯，意思就是这个 country 是 很多熊的，然后如果你要怎么样才可以避免遇到熊呢？譬如说你一边走的时候呢，可以一边发出一些声音
唱歌
之类的这样子，或者是说不要落单啊还是什么，反正他会告诉你说怎么样比较不会遇到熊。那如果你遇到熊的话要怎么样哦，或者是说如果你有，他们很普遍有那个熊的喷雾、
熊的喷雾，
对对对， bear spray，
驱熊，
不是熊宝贝哦，
对，不是熊宝贝就是熊喷雾怎么用，或者熊喷雾你可以去哪里租得到还是买得到之类的，那个资讯都是很完整的。但是他就是，其实他就是很明白的告诉你说这里会有熊哦，你自己看着办这样。对，就是我觉得那个他们那边虽然说也有开发到一种程度，但是比起台湾绝对是有跟野生动物一起共享那个环境。
你为什么开始在查熊？你是没有看过熊？
没有，就想看一下就有更融入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那很感动啊，因为我有去看一些他们的类似像博物馆啊，就介绍野生动物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会讲说他们可能为了避免那种很多鹿或者熊被鹿杀，就是比如说你盖出公路来，他们如果想要跨越那个公路的话很容易被撞到。那他们为什么想要跨越公路呢？通常是因为比如说这一块地东西吃完了，
对，
没东西吃，他们就要去逼那个另外一块地中间跟原本那，对，原本那块地中间就是隔一个公路，他们就是要跨越。所以呢他们那边就是会常常会隔一段路就会盖一个 bridge， 就盖一个让野生动物可以通过的桥，就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
我有看过。
对啊，就是你开一开高速公路，你会隔一段就会看到一个，就会左两个车道这边都会有各有一个小山洞。为什么会有小山洞呢？就是因为山洞上面就是那个桥，就是可以让野生动物可以过去那边吃东西的桥。就是他们会去注意这些东西，然后去建设这些东西来让这些野生动物他们也可以，即便虽然有盖高速公路这种现代化设施，但是他们还是会照顾他们有的一些需求。
那桥很大一个诶。
对啊对啊对啊，很大，就是对，我女儿都说那是裤子。
裤子
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两条路，然后有两个洞这样。
对对对，大概懂。
对，他看到他就说那是
没有说是蹦恰恰
裤子山洞这样。
裤子山洞
没错，是的。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
因为问动物啊。
对啊，动物啊，我觉得那个
找到一种跟生态共存的方式。
对啊，因为侯伟翔你刚刚问说高潮，我觉得高潮绝对是露营车那几天吧，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甚至是玩的方式。我在过程中我跟我老公就是我会去想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跟他讨论。基本上我老公是没有什么想法，他就是一个开车的司机，跟负责把那个屎啊尿啊废水啊排掉的人。就是，但是我就是会跟他讲说，我觉得这样玩真的很不一样。就是说，平常譬如说，如果我们是开车旅行的话，我们会从一个点，要去到另外一个点去玩，然后中间开车的这个过程，通常就只是就是 travel，
就是开车，
就是是为了要抵达另外一个点。但我觉得说坐露营车这件事情，就是你一上车，基本上你就已经在一个你可以很放松很舒服的一个地方了。平常我们是要譬如说从 A 点啊出发咯，然后到包包收一收，然后穿好衣服什么要出发，到下一个点安顿了之后你才可以再度很放松很 relax。但是露营车真的很不一样，就是说你的家，就是你可以放松的那一个铁盒子，就是从头到尾都跟着你一直在路上跑。所以基本上你应该可以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停下来，然后甚至说你如果停到了一个营地之后，你应该就是可以安排是在那个营地待很久，因为你已经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然后你在那边待很久去玩那个东西的周边，那个营地的周边，就是你 规划行程的方式不应该是就是说一定要是就是一个点到一个点再到一个点一个点那样子的感觉、嗯、就是觉得可以玩的比较深度
也比较即兴
也比较即兴啊因为你不用担心就是说、哦、你要到下一个地方才可以很舒服或者有一些生活的设备这样子、嗯、嘿怎么样
的他们的地形都没有什么山坡
山坡有啊进到山里面会有山坡你说有山坡是什么意思
就是像台湾这种山路啊
哦、
对
啊對我去的那个国家公园它就是在一群就是 Rocky Mountain 嘛
洛
基山脉它就是在一堆一堆很大的山的山跟山中间的那个低谷它去开发出公路来、嗯、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公路上的话当然就是平路没错、嗯、但是如果你进到每一个个别的山里面就是山
这样露营车是不是如果要爬那种山东西就会东倒西歪
确实会比较没有那么好爬但是还可以啊至少我不知道你讲的坡是那种超级陡坡还是怎样如果是一般的、嗯、就是缓缓这样子上升的那种坡的话是 OK 的这样子、哦、对但是确实哦露营车就是只要有一点点颠簸就是东西很容易飞出来
全车的东西就啪
是没有错因为就是除非你没放好因为它里面的设备全部都让你可以锁比如说柜子可以锁起来、啊、然后有一些东西有止滑哇就是它设计的因为人家有露营车这个东西就很多年了
可以仿真的车
对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拿到车的时候我们就傻傻的也不懂这样子他给的、嗯、比如说他给我们一个咖啡机咖啡壶怎么就放在台面上然后一开出去咻全部立刻打碎
碎裂
塞碎一个壶一个盘一个碗然后我就赶快很惊吓赶快跑下来就是把所有东西放好之后再开始，但是开也是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也是不小心开到一个就是有一点落差的一个地方，哇，又哐啷哐哐，
真不容易耶！
就是觉得还是不行，还是要再放得更好一点。所以当你知道怎么放，然后知道它可以承受的那个那种颠簸程度的时候，就比较美，然后后面就很顺。所以我那时候的一个体会就是说。露营车很适合那种平常生活习惯不好东西乱丢的人去
矫正他
因为我就是某种程度是这种人就是人家不是说21天可以建立好一个好习惯你就去露营车上住21天真的因为只要你任何一个小东西再小的一个东西连冰箱门没有关好因为他那个冰箱门就是不但关还要扣起来
对啊不然东西会打出来
对这个小动作没做好你一开出去他全部东西就飞出来给你看你认我认为我那几天我的习惯变得好
就那几天
真的因为我只去11天、嗯、还没有建立好那个习惯
还差10天还差10天
结束了真的啊
像我前去的就是卑诗省啊英属哥伦比亚就是卑诗，
我知道卑诗省，我不知道这个翻译，因为通常就是叫英属哥伦比亚、啊、BC，、
嗯、应该就是因为 BC 所以被翻译成卑诗吧？
哦，OK， 好奇妙，卑诗、
那个啊。之前那个
马修连恩怎样？
他好像做的一些曲子就是在卑诗省做的
哦，
对
啊，
所以我才会记到现在
自然系的那一种，
对
对
对
对
对，
有啊，那边真的是很有那种灵气，嗯，对啊，就是这样。嗯、这个、嗯、我要讲这个加拿大的部分是可以讲很久了。那请问你们两位没有？你们现在开始研究起那个加拿大的、那个？
现在在看马修连恩。
洪伟强是讲到什么，他马上就会查图片查。
By the way。最近那个我去的那个我参加 conference 的那个剧场啊就是Improv Center、嗯、也 AKA 他们又叫做 Vancouver Theatre Sports
Vancouver
这个团啦他们在、嗯、什么时候忘记就是过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会办一个类似 International 的 Improv Festival 这样
嗯、
哦、对他们有写信来问我们要不要去
在加拿大
你们可以去一下对啊，在加在温哥华、啊，
你指的是飞去还是线上？
当然是飞去啊。
加币一块钱是台湾多少？
差不多24。
24。
哎，是吗？是24。
加币跟美金不一样啊。
对。
对对对对，比美金那个一点。美金就是20，差不多 现最近到30了，前一阵子是28、29，
现在23.42，谢谢大家。
对对对对，他们24这样，对，就这样。是的，请问对我的加拿大之行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们要办一个即兴剧的艺术节，
对，
刚讲这个
团，因为我不太确定他们是之前就有办，还是这是一个新的艺术节。总之，那个剧场它在一个温哥华市区。里面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岛上，它就是应该是在一条河吧，我不太确定那是河还是海，
感觉像台南，
就是一个水域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岛，然后那个岛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观光的岛，上面有很多可爱的小手作小店啊，还有很多餐厅，对对对对 对, 對，应该我去之前有提过吧，对啊，然后那个剧团就在那个岛上，所以你要坐船才可以到得了。就我这次去的时候，因为我住在市区里面，所以我就是每天早上我会走路大概10分钟到码头，然后坐上那个小船，那个小船大概只要2分钟就到了，就到对岸了，就很近，真的很近。我每次就是都要想在那个坐船的时候就录一点影片，然后录没两下就结束，因为已经
淡水河还在，
真的好快。但是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市区里面的交通方式，因为我第一天有试着搭公车去，结果比搭船还久很多，
要绕
。
对对对对对，后来就决定我要搭船，这样，就是还蛮特别。我那5天都是搭船去上课，这样子。呀、好。请问你们两位在这个暑假到现在这个时候都干了些什么事？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吗？
我去了马尼拉
啊，对
耶，马尼拉，
哇哦，你也有 international 的行程？对啊，
对，
我基本上你回来以后，我都没有什么听到你讲马尼拉的事。哎，请问
你
去马尼拉怎么样、啊？
你是没有？
赶快来说一点实话吧。对啊，
有啊，我还是有讲一点什么。
没有，
我没有听到啊。你是跟谁讲？请问一下。
我跟天公没有。
天公，
我没有讲吗？我有
没有
一点点文，可能我一直都很忙了。
你整体来讲，到底喜不喜欢马尼拉这个城市 or 这个 festival？
其实不错，我也是因为不错才在想，哎，台北到底。我们需不需要一个
台北到底算
什么的艺术节？这样
啊、okay. 哦，我刚刚有先讲“老实说”这三个字吗？
有，
对对对，
啊，对对，你讲“老实说”，
有老实说，好啊，那应该你刚刚讲是真的，是不是？所以大概不错在哪里？
不错在哪里？不错不错，我觉得看到观众以他来看。现场的演出，那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种感觉还是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你怎么判断那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当对，因为他办在电影院里面，
这样就代表这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观众还蛮多的，
你有去访问观众吗？
是没有。
对啊，你应该访问观众说：“哎，请问你上一次看即兴剧是什么时候？”你光看他们办在电影院，你就觉得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确实是像你讲的，他是节庆式的观众来到这个地方，但也因为他节庆式，所以就很热闹。
OK， 所以这是你所谓的不错，就是热闹。
是不是他一次热闹可以创造的产值，其实已经足够好几个月了
？I don't think so 那。那个电影院可以坐几个人？
哦，那个影厅可以坐350哎。
OK， 就算是350，那你知道他们票价多少吗？
票价蛮便宜的，票价不贵，大概台币200-300块。
OK，
对，
那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有那个产值。我猜他们 maybe 有获得一些政府补助还是什么？
应该是有，因为主办方是、啊、也是在当地，好像是也是有名人士，就从事影视工作。
主办方，
我记得他们有人是电影演员哎、欸，
哦，
跟和电视演员
应该是有，因为
对。
你讲主办方的话，如果以那个组织的话，就是那个啊，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用 SPIT 还是用那个 Third World Impro 的这个组织来办的，这样。你知道，就是 SPIT 是他们的那个团名，
我知道
SBIT， 但是他们这个团很有趣，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上次有来跟我们聊过天嘛，就是他那个创办人。他有说后来他们觉得他们那个团的形象就是说太 怎么讲啊，太喜剧太、嗯、太闹的那种形象、哦、所以他们后来创了一个学校，嗯，这个学校就是等于说教即兴剧的学校，学校叫另外一个名字，学校叫 Third World Improv、嗯、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即兴剧，
野心好大、
嗯、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这次是用哪一个名字来办这个、
嗯、这我没留意到。
Anyway， 确实因为他们那个创办人他现在应该已经算退休了吧、嗯、我猜他应该这次有去 Gabe
是什么
一个名字啊，Gabe 就是他的名字
哦，
盖博、oh. Gabe 他是好像是有那种演艺世家的背景、mm-hmm. 所以他、mm-hmm. 他也是就是他不只是即兴剧工作者，他也是一个比如说有带领各种训练的一个人，那同时他也是 TV host， 就是什么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什么的那一种这样、mm-hmm. 所以我在猜可能他跟他一起工作的一些人也都混合这些背景的出身这样子、嗯嗯哦、所以怎么样，
之前有听他们说上一届办好像是办在学校，我指的是实体的，因为上一次是线上的嘛、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哦、
对对对 对,
对，但这一次办在商场里面，办在商场里面确实有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是因为那边人来来去去，你就会很明显感觉到大家会意识到有一群人是为这件事情而来，嗯，也包含是在那边平常的一般民众，
嗯哼，
对，那也会有人就会去看或是稍微会关心，
嗯哼，
对，就会有即兴剧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段里面是有被关注的那种感觉，
嗯，
有点像参加白昼之夜那种感觉嘛、嗯、
OK，
对
对 啊白昼之夜就是一个晚上的事啊，
对，那他们就是连续四个晚上这样
啊哈啊哈，
对，
白昼四夜，
白昼四夜
所以啊，所以你不错是，
就有想象如果办在台北要办在哪，办在你想象很像在微风广场
哦，对啊，微风广场就是一个购物中心这样子、哦、
很贵呢、
哦、
对，一颗高丽菜要几百块
对啊
或者是有，我记得星光三月的某一馆有一个剧场空间啊、
嗯、
我忘记在哪里了，有啊有啊有啊，
好像那个杨景祥演剧团在那边演
之类的，对对对对对、嗯、就 maybe 像那样嘛，
长见识了，
对
就是在某一个购物中心或者某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办、
哦、感觉你跟在某艺术中心或某隔绝的剧院或学校演出那感觉是不一样，
但这是不
是
一种幻觉，就是其他人其实是在 是去逛街
是幻觉
然后你就觉得说哇他们都是为了这个艺术节、
啊然后逛街的人觉得哇我好有文艺气息哦
不是，但当影厅外面那条走廊上有些人是要去看电影，有些人是要去看即兴剧，然后准备要进去即兴剧的团队在外面暖身的时候，那个景象很有趣，那就嗯经过就
我怎么觉得有点悲凉的感觉
啊，悲凉吗，
就连休息室都没有
确实是没有休息室啊，
我的重点就是这个就像我们那时候去微秀演出的时候，
对，那就不是有
至少我们还有休息室
他对对对对，他会给我们一个仓库的一个角落，
对，至少我们还有一个角落，
但是你们想他悲凉他才悲凉
对，所以我很想你的，
他们正在一点一点摧毁我的幻梦幻
你的感觉了，不是你以一个外来的参加者会有这些新鲜 的正面感受，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啊是
啊、对啊
对啊对啊，我只是就是说因为从一个你比如说你提出说、欸、台北好像也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在思考
角度，
我在思考，
对啊，我去回应你的思考的时候就难免会
浇了你一头冷水，
一切就实际了起来啊
有仿佛写了三温暖
没有，你还是可以继续做这个梦哦。
没有没有，我已经醒了，我已经醒了。淑华，我已经醒了，梦醒
了。不是，你也还是可以展开行动，让这个梦变成现实啊。干嘛？啊、哦，所以怎么样？就是你过去三个月值得一提的事，就是
之一之一
之一
之一哦。
千德嘞，早知道换话题，先换话题。千德嘞，这三个月，
这三个月就是去旅行啊，
旅行，
对啊，
你也去旅行？
我那个时候就说我要去旅行啊，
你去了？
有啊，他那时候有说他
去澎湖啊，
啊，
这是一个很顺便啊，
对，很顺便。
明明是去那边工作，去那边带那个
工作两天，然后玩了四天，
也有露营，对不对？
有有有，
也有露营，
对，
有开露营车，
没有开露营车啊，我有开 有就是骑机车，后面有露营设备就露营车、啊，
露营机车这样，
机
车机
旅，
哇，
谈、了一个恋爱的，
谈、了个恋爱
啊，那还在吗？
还在
恋爱、啊，
竟然在轻描淡写状况底下说谈了个恋爱，
那个时候许了三个愿望嘛，一个赚钱，一个是谈恋爱，一个是露营。
你什么时候许的愿望？
上一集
有，不是上一集啊，某一集确实有啊，我们有问说他暑假要干嘛、啊。哦，好，这所以这算是三个愿望都有达成吗？
赚钱好像没有。
哦、好
，C 三群
很合理，
C 三群
很合理。
赚钱我有很努力在跑步边打。
好的，这个那个，所以旅行的部分就是怎么样？这次的旅行有什么值得一
去了澎湖，然后回来之后又去花莲。
哦、OK， 然后嘞。
然后
有什么不同于以往，还是一如往常？
我从花莲回来之后觉得好吵，台北有够吵，
这不是早就知道的事情。
对、啊，
就这一次特别明显，就是我连跑步边打的动力都没有，我一开门就说哦，吵死了，跑了快起来。
哦，那怎么办呢？你不是说你要搬去淡水吗？
对啊，就继续努力赚钱啊。
哦，所以是。是这样子的感觉，对不
对？
对，
然后澎湖真的觉得四天还是不够，我下次要一个礼拜。
哦，对，我现在对于出去玩也是这种感觉。
嗯嗯嗯，
我觉得去任何地方我都要十天以上，我才会觉得
就是
我有真正放
扎根啊。
对，没错。
而且澎湖我只有短短自由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
嗯，
然后我用两天就是努力想要环岛。就是把澎湖
哪一个岛？请问一下，
好几个啊，就是除了搭船的，其他都去了。
结果去了之后，还是有定一个目标要达到些什么？
因为我想看点，下一次来露营的时候，我要知道我可以在哪边扎营。
澎湖本岛算蛮大的、欸，
算很大。
你有真的还了吗？
只剩下东北角那一带没有跑，来不及跑，其他地方就是一直绕到那个最。
在南边吗？
对、哦，我忘记叫什么岛。
再不回来就要搭不上飞机。
对，再不回来搭不上飞机。然后到处在看风向啊，看那个看地形啊，这样就
勘察的。
对，下次来的时候探勘队的。
哇，
勘察之旅。
嗯，
哇。
刚刚讲到要去加拿大，你会有兴趣吗？
会啊，我就想说去那边，然后带个弓箭啊、
哦。但去加拿大可能会延缓你要回淡水的。
对，我可能就回不来。
他
不回来，
只可以负担单程机票这样子。
然后到加拿大直接穿越国境，
穿越国境你要去哪里？
去那个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有比较、那個，
就到一个没有人想抓我的地方。
哦，好的。阿拉斯加你要那个打猎，可能都更困难，好不好？
对，
冷死了。
对，冷都冷死了。
你这么怕冷的人，你去那个地方，好，别傻了、嗯。好的，你有要跟我们分享任何关于你谈恋爱的事吗？
该如何说起啊？
所以你有想要谈是不是？
要谈，
他等人问。
我是问你的这个部分而已啊。那你就是你之前想要谈的那个的一些想象，什么、现在这个恋爱有满足你吗？
我有点忘记我那时候想象是什么了。
应该你通常就是想要一个，就是不会在那边干扰你，想要改变你的一个人
哦，
他
也想要稳定，
这完全有
稳定，他又想要稳定、
他年纪比你大吗、
哦？没有，他年纪比我小一岁。
哇，
那年纪相
是台湾人吗？
台湾人，
台南人吗？
不是，
淡水人吗？南势角人吗？
不是台北人，
这很重要。
不知道之后如果要搬迁是问题啊。
我是很
未来、
哦，我是很想要直接跟淡水人谈恋爱，然后就可以直接成功
入赘，
有淡水主产的人这样子。
对
啊，所以已经多久了、啊？
大概两个月。
哦，两个月哦，
对，八月二十五在一起，
哇，
有三日子，
这十多年来认识千德没有听过这一句，
真的耶，
有三日子，
记得纪念日，
没有，我没算，他会算，
哦，
所以他会听这个节目，
那你还有哦，
他会听这个节目
，Oh my god，好，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我是不好意思问太多啦，但是你如果要讲的话，我也很欢迎。 黄伟翔，
很久没有谈恋爱，也不晓得要怎么讲、欸、
有这么久啊？
我两年多没有谈恋爱了。
OK OK OK， 哦，天哪 ，Good for you！
什么意思？
后面补了那一句，
没有啊，两年多，然后又谈一次，觉得很好啊，蛮应该蛮滋润的吧。
是，对，就觉得没有生命危险。
怎么没有生命危险？
因为以前男生谈恋爱都蛮有生命危险的。
好的，所以原来你的要求已经到这样，没有生命危险。
有，我上一个谈恋爱就是不要想杀我就好。然后我觉得这个 PTSD 有被治愈。哇，
哦，太好了，太好。所以没有生命威胁，然后又没有试图改变的。
对，而且在一起还蛮开心蛮快乐的。哇，
然后彼此都有给彼此一定的安心的或安定的程度这样。
对。哇，就两个都蛮北蓝的，会就
太好了。真的是继续谈，继续我都有种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觉得
很久没跟年轻人讲话了，是不是？
不是年轻人，就是人家谈恋爱就好，就是好啊，不然你要讲什么？你还要问什么？就是问什么，在这个 podcast 上可以继续问下去的问题。
长辈可能会问他什么时候结婚，要生几个小孩？
啊，对啊，对啊，对啊，还是你演一下长辈哈？
有吗？有已经考虑到结婚的部分
啊？没有，
应该考虑一下吧？你们也现在几岁？
现在快40。
对啊，
对啊，
对。他有冻卵吗？
不能问这个，不能问这个。
你在问吴孝贤那个时
候，你不要叫我问了。
你哎、欸，长辈就是会连这个都问
啊。
啊
對
啊
對
啊
你
但我们比较不会被问，因为我们也快要是长辈了。
哦，什么？我告诉你，一般的长辈他们都会抱着无限的希望。那一天我坐电梯，一个邻居的一个阿嬷也是，就是在那边讲说：“哎、欸，你们怎么不再生一个？”我就是直接说：“太老啦，我太老生不出来啊。”他说：“哎呀，哪会啊，可以了。”就我就说：“真的太老，我有试过。”他也不相信，所以长辈就是会无限的 push。我真的是没差，再更细节告诉他说我几年次啊，然后说我做过哪些努力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不放弃，就对、嗯。
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生育率降低，只是因为我们的现在催生大队现在人数在减少。哦，
是吗？
就老人大家就对，
或者说有一些长辈现在也比较先进啊，
是啦，
也会比较开明，就是。
可是你这样讲的，好像大家生小孩都是因为有人催生的关系耶。
哦，没有了，有一部分人可能是，
有一部分
啊、就是比较自动化反应，觉得说、哦、啊，结婚就是应该要生小孩啊，什么之类，也没有想太多、
哦啊、
之类的，会啊会啊，会有人有这种想法的。Anyway，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个聊天的部分可以，
刚刚只是聊，
虽然
聊天可以直接剪成一集了，
隔了三个月，就想说小聊一下这样子 ，update 一下每个人目前的这个近况，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我们还是要稍微聊一下 Keith Johnston 的这个部分，
是
好吧？感恩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写了这一本 Impro。即兴这本这个原点出版社出的繁体中文版、然后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拖延结束这本书的时间，
因为下一本还不知道要讲什么。
有吗、就是、你是有意识的在
或者说我们还有要继续这 podcast 吗、
你可以做那个大鸡腿的 react 啊，用即兴主义来
现在怎样要开会是不是？真是好吧，想听继续听下去这 podcast 的麻烦留言给我们，给我们一点动力。
Kiss 应该也有别的书吧？原点啊，你们要再出另外一本？
哈哈哈。OK， 有啊，有别的书，
对啊，
中国那边有翻译简体版的、我有买，很厚很厚一本，好不好？你们有兴趣可以去买一下。Anyway。我们要继续聊的是这个面具与催眠，也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面的第九小篇、叫做面具流浪儿的诞生与发展。
是的，
所以就是面具夸虎流浪儿，流浪儿就是一个名字，就是一个那个
角色，
对对对对，一个角色，他的这个英文叫什么，我不太确定他怎么翻 wife 还是 waif 的这个
waif，
对 waif 就是这个角色他的名字，流浪儿、流浪者之类的，这样子，
每家的孤儿啦，
没错，好像是 waif， 是不是 waif？ anyway 这个字我不太熟，
哇，
对 waif。 还是袜服、卫服、
青菜啦，
这就是流浪儿就对。好的，请告诉我们这一篇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他是讲这个角色他硬体上的诞生跟软体上的诞生。
哦，硬体的诞生跟软体的诞生，
对，他有描写这个面具长怎样。嗯，就请各位想象一下，
怎么被制作出来？
对，用你自己的想象力。
好，请想象。
好，他说他会Kiss 他要更详细讨论一个特殊的面具，就是流浪儿，就是这个角色在 Kiss 创作过的面具里面，可能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嗯，对，对他来说，他可能达成了一些什么事情。嗯，然后呢？他怎么做的 ？Kiss 他是先用假发上面，然后涂橡皮泥。我要想一个，就是油土啦。
假发上涂橡皮泥，
他是假发架吧？
假发架哦，
假发上
小看一个字，
假发上涂那个耳吧，
因为他前
一条一条。
他上面说，他前面说他，但是基本是一个笑话。然后我下面就直接忽略架，因为我觉得在假发上涂那个油土真的很好笑，欸，
是真的很好笑。不然他，你觉得用假发他是要做一只章鱼还是什么？
可能就是那种头发脏脏的样子。
太噁了吧，是假发。
好，原来如此啊。
架着假发的那一种东西
的架子，
那不就是一颗头？
就差不多，
啊，好像是，好像是，
对，對，
就是一个头状，
圆圆的一个，
對對對對，
所以就先做出他的脸。嗯嗯，然后呢，在这个脸上面，他放了两颗球跟一个长条。
两颗球
要好好说，不然很像某些人男生身上才有的身。
哦，我没想到这件事。
两颗圆球跟一个
表面人，
你刚刚这样讲的，
好好笑。
哎，欸，我昨天在读没有发现呢，欸。
你刚刚讲我才想到，
这是无欲无求。
对，然后就粘上两颗球，就是眼睛，嗯，然后跟一根长条，就是鼻子
啊，鼻子鼻子。
对，然后就一共三块橡皮泥，就这样而已。然后它是一个半脸面具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就是半张脸，然后眼睛鼻子特别大，嗯嗯嗯，哦，然后而且这个两个眼睛有点歪斜，就是它岔练了。
嗯，
两个眼睛是岔脸的，它不是对称的这样子，
嗯，就是说不像不是对焦，有点那个叫什么岔脸的，
差大小也不一，然后它如果画同
斜
视，对斜
视
看的角度也不一样，
对斜视，所以它看起来就会一直在惊讶跟歪斜的一个状态，嗯，对，所以他还说这看起来像个笑话这样子，哦，然后呢，他上了什么颜色呢？他把整张脸涂成蓝灰色。哇，wow，哦！但是眼睛跟鼻子涂成白色，哇，wow，哦，好诡异，
啊！他没有讲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他
只是说很像一个笑话，
这样就是那个颜色感觉会像是狒狒，
狒狒是蓝灰色的吗？
就是那个狮子王把辛巴举起来那一只，oh， 那个三翘
，OK，
他脸就蓝灰色，然后眼睛跟鼻子是白色，哦，
oh， ，OK，
对。
坏人的感觉吗？
不是，欸，就是有一种三块瓦的感觉吧，武大郎那种感觉。
哦， 哦， 哦 ，OK，OK，OK，、okay， okay， okay， 嗯，了解。
对，然后呢，软体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老婆英格丽的用这个面具去创造一个迷失的孩子。嗯哼，就因为他眼睛很大，所以看起来就充满好奇，
创造了一个这样的角色。
对对对，就他外形是长这样，他还不叫流浪儿，可是他的老婆把这个面具穿上来之后，嗯，他就开始很好奇周遭的东西，然后变得有点像儿童的样子，嗯，所以就形成了流浪儿，嗯，然后呢，他们在花园里启动他，嗯，然后这个流浪儿他说所有东西好都在燃烧，嗯，然后他描述的世界基本上就是一个幻想的方式，嗯嗯，然后接下来呢，这个 Kiss 跟他老婆都各做了
一些笔记，
这个诞生的笔记。那 Kiss 的部分呢，wow，是请韦翔来念。
是的，就 Kiss 有写到说，他这个角色当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第一直觉就看到他眼睛是呈现很惊奇的，一直在看着这周遭的环境，然后从发出一些哦哦啊啊的声音里面去探索。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讲的是说，当有人把他带到脸上去，
就是英格丽的，哦，他带在脸上的时候
，OK OK，
进行第一次的跟这个面具工作的探索，嗯，
OK， 对，所以就是对，这样大家可能比较了解。他说第一次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嗯，意思就是有一个演员，也就是这个英格丽的戴上这个面具这样，嗯，
是，
okay。
然后像刚才千德讲到，这是一张半脸的面具，所以他嘴巴其实是英格丽德自己个人的
嘴巴，卡住上嘴唇
的，对、嗯，所以他的底的边缘是卡在这个人中的位置。
大家可以想象蝙蝠侠把那个面具再往下超过鼻子，直接盖到嘴唇。
没错，嗯，就是对，真的会碰到嘴唇，
就是把人中整个都折起来了，
所以也会因为那个。构筑的这个状态，
氧化变成这样，
对，
对啊，
所以就是创造一个这个角色的状态。
对，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错，就是会这样子去影响着演员。
嗯，那 Kiss 那时候做了一个行动，他那时候说的是他给那个流浪的一个冰棒，嗯，所以他就先吃冰棒的那个包装纸，他把它撕开，教他怎么拿，嗯，然后他就拿外层，就直接拿住巧克力，他没有说没有。你是要拿棍子的地方，
他抓冰棒本身，
对，他直接抓冰棒本身，他不知道怎么拿它这样。
哦，
对，然后拿的时候手上糊糊的，欸，他也没有感觉到自己
巧克力融化了，
手上是糊糊的。
哦，
就
这个应该是就是说要帮大家那个怎么讲，前情提要一下，他之前前面的一些篇章就是有讲说每个面具都是要有他。怎么讲，像新生儿一样，
嗯，
生下来开始学习这整个世界，学习说话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在，嗯，他的这个描述应该也就有点像这样嘛，就是这个角色他
在跟面具工作。
对啊，他拿了一个东西，就想象一个小 baby， 小 baby， 平常都只有在喝奶瓶的那一种。
嗯，
他拿到一个，对啊，我们给他一个包装的冰棒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吃。对，他通常一定是先吸那个，嗯，
直接啃塑胶袋，
那个外面的
对那个东西不认识，就是他探索方式就直接放到嘴巴。
对，然后我们知道说那个棍子是拿来手去握的，但是小朋友通常就是不知道，就是会直接就是整个抓着那个。冰棒会流汤的那个部分，
嗯，
是的。
然后 Kiss 的笔记当中有在写到，就是英格丽儿去创造这个流浪儿这个角色，他们一起工作了一个场景。
嗯，
然后那个场景里面 ，Kiss 写到说，那时候流浪儿进到这个工作的表演的场景当中，那时候 Kiss 的他在扫地，然后他就那个流浪儿就问他说：“你在干嘛？”
嗯，
然后 Kiss 就说：“我在扫地。”然后就把扫把拿给他，
嗯，
然后他拿了扫把之后，就好像把他当小孩一样，一个营养，
把他当玩偶
婴儿，对，这样拖着抱着他。
你是说流浪儿把扫帚当着当成小孩，
对，当娃娃
的
玩，
去抱着他的方式像在抱一个小婴儿的
状态，这种行为真的很像小孩耶。
哦，谢佩也会这样吗？
会，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当成任何东西。
哦、oh, ，everything is everything，
真的没有什么说一定，而且有时候。包括那个形状也不符合，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你拿到一个圆圆的饼干盖子，它可能会拿来当就是那个方向盘，
嗯，
但是这是合理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小孩是真的有时候连那个形状都不是很重要，
嗯，
就我现在一时没有那种很清楚，就比如说他可能拿一张纸，他可能就可以说哦，这是菜刀，还是说这是一件衣服。
用幻想的方式，
还是一个帽子
就可以当什么？
对，什么都可以当什么，没有一定要很接近我们平常使用的那个物品的一些想象。我觉得小孩真的就，因为你看他说一个扫把都可以抱着像婴儿，因为扫把看起来就没有婴儿的形状啊，
有头发
哦，
他应该可能倒过来，然后上面毛毛的地方就这样抱着，然后那就有一个面像他的脸一样。
Anyway， 对啊，就是我只是觉得小孩真的就是他想玩的时候什么都可以，
嗯，
当做什么这样子，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 Kiss 的笔记的最后一段就写说，当流浪儿他拿着扫把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声扫地。好像是那个扫把的名字一样，
然后扫把名字叫扫地。
Oh my god！
扫把可能扫地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动作，
对，
大家以为那是他的名字，
对他搞不好只觉得那是一个音，因为他搞不好还不会讲话。
对，
嗯，
扫地扫地。
然后 Kiss 非常，我觉得他接下来做这个事情非常有创造力。
嗯，
他竟然拿流浪儿来教化其他很暴力的面具。对，教他们不再暴力，或是给他们的暴力一个出口。
哇
对。他就提到有一张就是非常暴力的老头面具。
嗯。
那每次戴上他呢，你都是会拿着棍子威胁着要打别人。
他会拿着棍子打别人。
对，这张面具会要 当他戴上的时候就会 always 想要拿棍子打别人，这种很暴力的状态。哦，
纳粹老头。
对，那大家说什么流浪狗他看起来大约是四岁，所以他就安排了他会是以一个老人的孙女的身份登场。嗯，对，就安排了这样的状态来工作他。对，
他的孙女哦，流浪
这个老头的孙
女，的孙女，
对，他安排了一个这样的表演场景，然后我们去里面学习。对，然后流浪狗他碰到任何东西都会是别人的，这句话我没有看懂欸，
他觉得他
碰到的东西都是别人的，
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不是他的。
对啊，
就他没有你的我的概念，反正不是我的，这样这个世界不干我的事，不是我的。
哦哦哦，是这个意思，
一切东西都是别人的。
这好有趣的一个一个状态。我现在回想说，有吗？有小孩子会是这种状态？
我们一般
觉得东西，
因为他是流浪儿啊，他不是一般的小孩啊。他没有家啊。
对，因为你刚刚讲说，我想说小孩子好像一开始通常是觉得什么都是我的。
对啊，这个小孩
我遇到的小孩，
对啊，这小孩是爹爹不疼妈妈不爱啊。
Oh my god, so sad.
他是泥娃娃，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太感人了。什么嘛，但是他怎么知道他自己是流浪儿？这流浪河的名字
应该，他这应该是后设的啦，就是他这样，
他的特质，
所以我们才觉得哇，他好像是一个孤儿，就是没爸没妈这样子，
天，
然后又很可爱、
但接下来 Kiss 是告诉那个爷爷说、要告诉流浪河不要碰任何东西哦，
然后嘞，
然后桌上有一个熊，流浪河呢就去看到那个熊之后就紧紧的抱着他，但爷爷就对他很粗暴，还甚至打了他一下，对，那流浪狗就吓到，对啊，但也因此这两个面具之后就开始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对，
你说老头跟流浪儿，
对，
建立了什么关系？
建立了关系，
建立了一个形影不离的关系，笔记上面这样写，
就是真的是真的像爷爷跟孙女这样，
对，因为有了一个这样的管教的关系，
对对对，
之后
有人愿意打我，
对，
太好了，还有人愿意管我，
对，因为流浪儿本来是流浪儿，
对啊，
对，然后这个本来暴躁，总是想拿着棍子去打别人的这个暴力的面具老头，因为有了这个孙女之后呢，他开始呈现一种是带有保护欲的状态，
就是他的打不是单纯暴力的打了，他的打是因为我要教导你的打。
哦，那个暴力有一个出口，或是这个行为本身有一个意义。
对对 对, 對，
是建立关系的。
建立关系，所以
因为可能之前的暴力都是在破坏关系、
对，就是在、在破坏某件事情。
但他现在变成一个保护，
这是个双赢啊。
好奇妙、
是 win-win,
为什么他会想到要
不知道
做这件事情、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创造力啊，他是怎么想到的，
他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
什么经验，
就他曾经他家里亲戚有
不晓得
有曾经有人收留过，这我觉得这很像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就是顽固老头跟白目小孩的一种模式剧本，就是我们之前做过那个公路电影也常常有这样、冤家喜剧
我觉得对啊对啊对啊，
这其实也有点像他把平常这个角色身上的负面特质，但你把它摆在一个对的地方之后，它就有一个方向去、
可以这么说，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他那个负面特质可能是因为他缺什么，但是这个关系有可能满足了他一些什么，
哇塞，
而且他用的是爷爷之后对任何其他的面具也开始有好的互动，并且是有保护欲的，
超难搞先生的剧情，
因为他就是对啊，他已经被满足了，所以他就不用再一直对别人暴力了、Oh my god、所以这个就是Kiss 的部分的关于流浪儿的笔记、
没错
没错，这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
今天内容就
这样，
好短，大概只有15分钟而已。我们刚刚聊那个过去三个月的事情，大概聊了40分钟。
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聊那些了，因为不聊的话，这一集就超短。
不，那可是我们平常不见得会这么短，今天是真的比较短一点。
就要这个要两集合在一起才有东西啊。
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先讲一点点、就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个，所以如果要虽然这么的简短，如果先小小的去摘要一下 刚刚的这些内容的话，你们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一切暴力都需要引导。
Oh my god！
对，没有什么动作是不对的，要把它放在对的地方。
哦，对对对对对，哎、欸，这个我超有感觉的。
我觉得 Kiss 根本不是想谈这个，
但我们刚聊着聊着出现了这个。
他其实应该是算是要告诉我们，就是分享一个新的面具角色是怎么
诞生
出来的。對从那种很对啊，就是面具本身的创作到后来怎么工作出这个角色。嗯，但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他跟这个流浪儿的角色初步就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他的妻子英格丽。
他是不是很多工作都跟他妻子有很密切的？
应该是那一个阶段吧。
那个阶段，
对，我昨天其实一直想着说，哎、欸，我要去查一下那个 Kiss 的自传、嗯，看他的那个婚姻关系、嗯、到底进展的怎么样？不是啊，当年了，当年是怎样？嗯、但我后来就一直没有做这件事情，好吧？下次我再次提醒自己去看一下他的婚姻关系。
对啊，因为面具这个篇章不少。段落会提到英格丽德，而且像是他在这个面具表演探索当中的像缪斯的角色，
对啊，
很多的启发跟看见、
啊、没错、啊、因为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但是就是这个细节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记得他后来这个英格丽德应该是有跟他这个工作的另外一个演员有在一起、嗯嗯哦、就是总之他跟 Kiss 之间的婚姻关系好像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是另外一段小故事。嗯、
但是对在他的自传上是有写这个部分这样子、嗯。只是我在还没有重新再去读一读之前就是不敢随便讲的太细节这样怕我讲错。嗯。但是就还蛮特别的，他在他的这个书里面还是有写，就 maybe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婚姻关系还是存在的。嗯。所以他是写我的妻子。嗯、
对。
不是写我的前妻。之类的
没错。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啊，你们还有什么这个未尽之言啊，还是觉得太短了、嗯、实在不能就这样结束啊
那如果是这样能怎么办？
我不知道啊，我想到啦、嗯、我可以稍稍提一下，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回来 Kiss 这本书、啊、就是刚刚讲到嗯，我去那个加拿大参加 conference 的时候，就是有听到 Kiss 的，就是遗作管理人，叫做 Teresa 的一位大学教授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是有分享了他在 Kiss 临终之前有讲过的话这样子，嗯，对啊，我觉得那一次的那个分享就是真的还蛮感人的，而且就是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对话，就觉得很幸运可以有那个机会可以去就是听到他讲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他虽然住在这个他的这个遗作管理员，他住在美国，他是一个美国人，嗯，但是为了要跟 Kiss 工作，因为他帮他的Kiss 的自传就是他帮他写出来的，嗯，然后因为这个工作关系，后来 Kiss 就是在过世之前就有指定他了，嗯，就是在国外会有这种关系，就是他已经指定他要当他的遗作管理人，嗯，就等于说他那些过去创作过的东西还有一些甚至未出版的一些东西都交由这个人来管理这样。然后他就是有在我这次去加拿大参加的 conference， 他就是有一个演讲，嗯，里面一小段他就是有分享说他在 Kiss 是今年的3月11号嘛，嗯，就是过世的，然后他在 Kiss 最后的时候都有在医院，嗯，待在那边陪他这样，然后他说 Kiss 在最后的时候都还精神很好，就是还很好奇，然后他有说他那时候带了一本书还是什么东西 ，Kiss 还帮他拆封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 Kiss 就是到最后应该都是还是蛮有意识的。嗯，但总之他就是有在那个他的病床前的时候有跟他聊天，然后就有问他说：“欸，如果有一个精灵，现在还有一个精灵可以给他一个愿望的话，他会希望那个愿望是什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 Kiss 就是回答说：“我想要停止。” 人的贪婪这样子。他希望他们了解到想要快乐你必须要为其他人做事情这样。对啊，就是很感动，这是 Kiss 他最后讲的，就是分享给大家的。停止贪婪，然后想要快乐，你必须要为他人做事情。你们听到这句话，你们觉得有什么感觉吗？你们可以想象为什么 Kiss 他会这么说吗？
大概是我半年前的发现啊，有在这边跟你们分享过，就是我发现我这个人的使用规则，就是我没办法为我自己做什么事，可是我要怎么使用我发挥我的产值，就是要把自己放到可能会需要我的地方。
对啊，
就让我连很直觉联想到这件事情。
哦，
对
，OK，
包括谈恋爱也是。也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好像他跟我在一起他会很开心的地方，然后这样子我就会很没有压力的可以做我自己，并且也得到快乐这样。
哦，你说在那个位置上面，
对，工作上也是
在那个位置上，你要在帮别人做事情，
对，就是把自己放到他可能会用得上我的一个领域上这样子。
OK， 所以但是那样子的领域上，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是会有产出，还是说你就会快乐，还是什么的？
有产出，然后就会快乐啊。
OK，
对，就如果我自己要得到些什么，然后去拼命的积极争取啊，到最后都觉得哦，好累哦，然后顶多就是
好累，
顶多就是对有付出有得到，只会觉得理所当然，废话嘛，不然我干嘛那么累？
OK，
这样。可是如果我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是别人需要的位置上的时候，就会一切的运行都会蛮和谐跟愉快的。
那我好奇你的这个想法是对方要在一个知道的状况吗？还是这可以只在你自己的想象里？
在我的想象里就好，就是我、我就会在可能会需要我的地方就舍来舍去，舍来舍去这样
啊。对啊，那这样子其实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任何事应该你都可以做，你只要把它想象成是有益于他人就好。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也是要自己知道，自己去了解对方可能会需要什么，跟自己可以提供什么。
哦，当然啊，当然啊，当然
啊，
就是因为你说对方不一定要知道，
对，
而且就是也不用，意思说也不用一定要从对方那边得到很直接的回应或回馈这样子。
对，这样的确，我觉得那个快乐不是那种很强烈的狂喜，而是很有安全感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那种自在感。
那这个可以变成你的，要怎么讲，变成你的一个动力或目标嘛？就是你先把它想成就是说这个会，因为你已经用你的想象力去想说这会对别人有益，所以我就要很有动力的去做这件事情。还是一定要等到怎么讲发生了之后你才会有这个感觉。
哦，可以成为目标。对，就我今天如果想要获得些什么，我就先想那我在那个领域我可以提供什么，那我再让自己具备这个能力之后，再把自己就是放在旁边一直折来折去折来折去这样。
什么叫折来折去？就是为什么要折来折去？
因为如果自告奋勇那种，这件事我可以做啊，如果做不到我自己就会觉得哇我是白痴啊。
会有责任感。
对，会有责任感。可是如果是跟在就在旁边默默看，然后他可能很苦恼的时候稍微讲一两句。
被邀请。
对对对对对对对。
被邀请。
而不是被要求。
所以你比较无法就是说自告奋勇说这个我来做这样子。
对，这个我会自告奋勇，这个我可以做啊，要不要接你家的事这样子。这个我会哦，然后就哦好没关系，那你再玩一下。
好像我不知道，就是听起来熟来熟去，这个好像是一个
因为
你的重点。
因为我会很观察对方有没有那个需求
啊，万一他没有露出很想要的，你就没
失望了。
他可能他的需求不是，他可能他的需求是想要试错
啊。
那他的需求把试错第一位，然后把事情处理好是第二位
啊。
那可能我能提供的就不会是符合他的需求啊。
哦，什么不是你？你的参与不是也是试错的一部分吗？不是吗？
不是不是，就对，会先观察对方要的是什么啊？哦，他要的如果是当下，
还是你一定要很对方蛮清楚，就是要你。
对，
他试完了就说就是要你，
对，
然后你才会觉得想要参与这样子。
对。哦
OK，
但听起来前端的部分是比较无欲无求的状态，
就我真的很难为我自己累积一些什么东西，太过
可以自我满足，
对，太过无欲无求，这是我的苦恼之一。
是啊，但是这个至少这个看见是应该是有帮助的。就是我刚刚就在讲，那你就是要、得要把很多事情都要把它看成是对别人会有益的。不然他就是
对，不然我
就一团烂泥。
不然对，不然我一辈子就会真的像一个临终的老人，就觉得干嘛要做这个？那干嘛要做？最后都要死啊！那干嘛要做这个？
那你其实超级活在这个社会里的、啊，这个群体的社会啊？
什么意思？
为
什么？
对啊，
为
什么？
因为你就是需要其他人啊！啊、你如果对啊，
没有啊，我可以住山里啊。
没有，我觉得这。我这样讲是有点那个，但是我就觉得这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事实上你也没有真的住到山里啊。你如果真的可以这么，
我曾经在花东流浪28天呢、啊。
不是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说整个人生啊，就是你现在都还住在这个群体的社会里面，
啊
是啊、就是你还是这还是你的选择啊。就你没有真的离开，就是这辈子的。
对啊，
rest of your
我了解的是我在人群中要怎么使用我自己
啊, 啊，是啦、啊，是 啊, 啊，是啊，是啊，就是对，这个也是听起来就是这也是你获得你自己的一个。
对啊，如果我跑Foodpanda，我的重点一直在我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我也很难过啊。嗯，
我知道。
可是如果我把重心放在诶他如果没有我的话，吃不到饭嘞、欸。
是啊，是啊，是 啊, 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你出门前一直。出不去的时候，你就要想哇，现在芸芸众生就是台北市区里面有多少人
本堂
都假，等着我送饭去给他吃。对啊，就是
对啊，所以我领配我就超级心安理得。
这应该不是心安理得，你本来就需要。
对啊，是需我，可是我指的是有些伙伴就会觉得哈，我值得这个钱吗？我可以拿这个吗？这样子啊。
哦，会有人这样吗？
王思维，
哦
哦，我这边那么快想到思维，
他是应该连还没做，他就已经觉得
对，
不是做完以后觉得自己值不值，他是还没做就是觉得我没有资格，
对对对，
我的能力不足。那好，黄伟翔，你呢？你有什么那个从刚刚 kiss 那
段
话里面有反映到你什么吗？
我觉得比较快，第一会想到的，一般大家会讲是。减少贪婪你就可以得到快乐、但在 Kiss、就是你叫降低你的欲望嘛、然后你人生就可以比较过得简单的幸福、有些人可能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对、
okay、
但 Kiss 中间有这样的一段话是、对他人有益处有助益、而我觉得刚刚那一下有觉得诶可以理解思维或怀玉会讲就是、Kiss 老人家老爷爷他就像泉水一样、因为他是这连这些话里面本身都是在给出的，
对，在给出，
所以人就会有那个收到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
对，我觉得这其实有点像怎么讲，某种宗教嘛。当然，我指的不是说 Kiss 是宗教，而是也许也是活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的某种洞见，而且我也觉得是一种某种永续、欸。
永续，
我没想太远。
我同意，我同意是永续。
就是你
是啊，也是永续、
你一直在为他人提出某种贡献，或是对他人有益处的，因为。我们也可以活在这些上为别人带来害处啊。
对啊。
是啊，是
啊。
对啊，
所以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方向，而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有一个这样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人的角度、那他就可以持续是有一个 recycle 嘛、可以这样讲这个词嘛的过程。就觉得这一句话有点有趣。
就是我让你发光你也让我发光的意思啊。
我自己的感觉比较像、就像他这整本 Impro 这本书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一模一样，就是他只是一直在提醒很多人说你们摆错重点。
对对对，同意、
就是、
我很同意。
对啊，因为就是像是贪婪这有可能就是传统教育教的小孩长大可能就是会把重点摆在那边，就我要追求什么我才会快乐，他都已经看清楚了你怎样才会快乐。 对啊，就是就像这一本书他一直在教的东西，就在告诉你，他已经看清楚了，你要怎样才会快乐，你要怎样才会能够去就是跟别人连结，或者怎么样才会有灵感去创造，还是什么什么之类。我是觉得这是同一回事啊，这些都跟快乐很有关系。对啊，是你要为别人做事情，不是只是在自己的脑袋里的小世界，或者说去打压别人来提升自己之类的。
放到即兴故事创作上也是，我已经忘记是几年前我开始上台之后，都是想的是我可以拿给观众什么，观众今天来看戏，他获得什么是对他来说最开心的事情，
是啊，
然后观众今天为什么来剧场，他想要什么，从这边为出发点去设计我要做的故事，我要做的形式，对我来说那个工作都是很流畅很顺畅的，可是以前还比较菜的时候都会想故事怎么说，现在故事还缺什么，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那我等一下上去我要干嘛，都是以自己为出发，可是以标目标标的为出发，我想让观众发光，我想让观众被看见，以这个 idea 为出发的话，去设计形式就简单多了。
是的，就是你这样讲就是有点像是说很多理论或者很多知识或者很多技巧，我觉得要怎么讲，都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还是人的心。
对对对。
就你用什么角度去比如就讲说角色要被取名字这件事情，到底用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必须要被做的事。
没错。
对，你的角度是说这个人没名字，我跟他叫什么名字，
我
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我忘记。
对对对对。还是说观众需要知道他是谁，
对，
就是这个角度的不同而已，就是并不是那件事情有什么问题。
真的，我从几年前开始具备这样的观点，然后今天再听到 Kit 讲这句话，就好有连结。
好的，黄伟翔还要说什么吗？
有感觉到一些什么，但现在想一时时间说不出来。
你可以下一集再说。
下一集再说。
好的，我们也混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是吗？
没有啦，
原来刚刚在混时间啊。
也没有啦，也没有啦。本来我们就是差不多刚刚那里就可以结束
了。达标了，我们达标。
多讲了一点。好的，我们来呼个口号来结束这一集。
好的。
来，
我想到了。
什么？我的什么？
即兴主义。握巧克力，
即兴主义，好久没录音。
即兴主义，扫帚扫地，
再会。
结果我们大家姑臭比不会，没有啦，
什么意思？
我乱说的。